最大的欢迎了。
That's right.
很高兴回到大家的中间。我的祖籍是浙江定海。现在叫做舟山市啊，你们有的人可能知道。从我祖父的那一代，我们就搬到上海去，所以我是生在上海的，从来没有去过老家。所以呢，我跟了哥哥妹妹啊，他们两年前我们就说，我们去找找看我们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哈、啊。我们去寻根，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资讯，除了我们小时候记得一些小时候听爸爸妈妈讲的一些地名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资料。那么到了舟山以后，就买了一个地图，当地的地图，结果一看呢，那个地图上面有一个苏家村啊，我们说就从那里开始吧啊，所以我们就找到那里去，给我们找到了。结果找到以后呢，发现果然是我们的老家，那里住了400户人家，在村里面每一家都姓苏啊，所以我们找到也很高兴，大家就论辈分啊，这我的辈分还蛮高的啊，上面还只剩一个辈分，就是族长他们，比如是我爸爸那个辈分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回老家。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查雅各也非常想家，他要回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在哪里？在这个迦南地，对吧？在这个希伯伦，但是他现在住在哈兰，所以他想离开他岳父的家哈兰，要回到他的老家迦南地区。神就在梦里面指示他，神这样子说，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个地，回你的本地去吧。这雅各就离开了哈兰他岳父的家，要回他的老家。雅各一大家子哈，这个四个太太，11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许许多的仆人，牛、羊、骆驼不得了，这个是非常浩浩荡荡，按着神的指示，他要回伯特利去。这里说，你曾向我许愿，雅各为什么许愿呢？因为20年前，他欺骗了他的父亲，夺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所以以扫要杀他，他为了逃离以扫的手，就逃到哈兰去了。那么他在逃的路上就经过伯特利，在梦中啊，他见到了神啊，所以呢，他就向神许愿，说：“你若保护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在伯特利向你献祭。”现在雅各既然说要回老家，他就必须回去面对以扫的问题。他的母亲利百加曾经跟他说，以扫若是消了怒气，我就派人来通知你啊，你就可以回来了。可是20年过去了，利百加从来没有派人来过，所以在雅各的心里面，他知道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扫在他心里面，以扫还是要杀他，他必须面对自己以前犯的错，就必须弥补自己以前犯的错。他逃避这个问题已经20年了，他现在必须面对啊，所以雅各的心情啊，一定是非常的沉重，不像我们去回老家是很高兴的，但是雅各回老家，他心里面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忧虑，非常的焦虑跟浮躁。我们打开创世纪32章，因为经文很多哈，我们就选择来读。我们说分3点来看，第一点我们就说，来敬拜神之前呢，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来寻求与人和好。所以雅各要寻求跟以扫和好。第3节，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去，就是以东地，见他的哥哥以扫。若是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就知道雅各其实不需要安排跟以扫见面。以扫住在西尔山地，那个是在死海的东南方，伯特利呢是在死海的西北方，啊，所以两个地方相距相当的远。 大概可能五六十公英里以上啊。那么在当时环境里面，他们是见不到面的。若是雅各还想逃避这个问题，不想面对自己的过去，他可以直接去伯特利，不需要惊动以扫。但是雅各他选择面对自己的问题。雅各的选择让我们想起以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雅各虽然灵命还很浅啊，他的决定却是非常的合乎神的心意。要到伯特利去献祭，就必须先面对他自己的过错，自己所犯的罪，叫面对以扫，面对自己。这是一个人灵命成长的过程，你必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所犯的错。雅各因为惧怕以扫，心中就非常的愁烦，他就在谋算怎么样能够对付以扫。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愁，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出两队，说以扫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就可以逃避。雅各向以扫示好，就听说以扫带了400个人来欢迎他啊。以扫的动机是不清楚，这个欢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带400个人，所以雅各心里就非常的惧怕，因为他记得20年前以扫的话，说等父亲过了我就要杀雅各。雅各不但惧怕，他很就很忧愁，圣经用忧愁这两个字。忧愁什么意思呢？这原文的意思是狭窄啊。我们这个英文里面有句话叫做 caught in a rock and hard place， 就是进退两难啊，没地方可去。进呢是以扫，退呢是拉班，你们还记得上一次的故事，拉班已经跟他立约，你不能越过这个界回到哈兰来。所以有人说啊，你可以忘记罪，但是罪不会忘记你。当一个人心中有愧的时候，他总是往坏的方面去想，所以他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就把自己的队伍啊分成两批。那意思是说，这一批若是被击杀了，另外一批可以逃走，至少可以留50%啊。雅各按照自己的心里面的忧愁，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第9节到12节，这是雅各的一段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神使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人在急难中遇见困难，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雅各也是一样。但他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分成5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祷告。第一，他认识神，他称神为耶和华，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就是立约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是讲到他祖先的神啊。这个是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时候自称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第二，他认识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不配得神的慈爱和信实的，这是雅各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我们说谦卑是悔改的开始，当我们谦卑自己悔改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第三，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说，我离开的时候只拿了一个杖，但我回来的时候成了两队人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感恩。然后他也祈求，他求神来解决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以扫要来杀他，这是他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 以为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我们读到最后就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当时雅各的心里面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他过不去的一个坎。第五，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他两次说你曾说，他也两次说你后代我啊，神曾经应许他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若是家人都杀光了，那么哪里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呢？所以他就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学习雅各的祷告，我们要凭着神的话，神的应许来祷告。雅各这个人呢，平常是靠自己多于靠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这个祷告是一个模范，说明他的信心有成长。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向神许愿，完全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你保护我，我就怎么样，你让我平平安安有吃有穿，那么我就怎么样。现在不是，他是一个认识自己悔改，他不配得这些神的恩典，所以他有灵命上有成长。所以以赛亚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神听了他的祷告。我知道有个姊妹，她跟她妈妈的关系不好，因为她妈妈常常喜欢批评她啊，所以呢，她每次去看她妈妈的时候，她心里面很纠结，就有点怕怕的。所以呢，后来她学会了祷告，她到了她妈妈家的门口，她就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她才进去，她心里面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雅各祷告完了以后，她又开始谋算起来了哈。雅各是一个计谋很多的人，他所以又开始谋算，他说我这样子吧，我就来安排一些礼物送给以扫。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是用来解恨，也就是说用这个礼物来消除这个以扫的这个对他的恨。但是二十节也说了一个字，他说或者，这或者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或者两个字就代表人的计划都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都是带着风险的，都是不一定能够成功的，是不是？说明雅各在这个时候，虽然他有这么一个策略要送礼物，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成功。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份礼物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厚重，是相当于一个国当时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礼物啊。雅各也用一个方法，他派分成五批，派了五批的仆人来运送。那么有的解经家认为，若是以扫接受了这个礼物，那么一大堆牛啊羊啊骆驼啊，那么以扫的军队就会怎么样，就会慢下来，他的行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啊。不但如此，万一要打仗的话，这以扫军队里面还埋伏了一些雅各的仆人啊，所以雅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计谋。我们第二点讲到，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与人和好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我们来看22到24节，神特地来找雅各。我们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他们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雅各的队伍到了雅伯渡口那个地方。雅伯河是位于现在的约旦境内，它的向西流经过基列山地，注入约旦河。那么雅各那天晚上大概是因为忧虑的关系睡不着啊，他就起来把家人也都叫起来，然后就过了这个雅伯河，把他的所熟的这个牲畜什么也都过去了。这个我们知道雅伯渡口是这个两边都是竞选的这个山啊，是个峡谷，非常竞选，所以那个水流也是蛮急的。晚上的时候渡河其实是蛮危险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雅各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有神的美意，因为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想也许雅各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想想明天怎么来面对他的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他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当他没有人家人在旁边，当他没有财物在旁边的时候，他可以安静下来啊。那我想我们常常也是这样，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独处的时候，神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找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雅各一个人啊，在黑暗里面坐在那里，他在想明天的问题，突然一只手 抓住他，他吓一跳，我们相信他一定赶紧跳起来就看要跟这个人搏斗。这个人是谁？二十四节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摔跤就是脚力啊，就是这个 wrestling 啊，就肉搏的意思。有一个人来，圣经说有一个人来，那么是一个人的形状，一个人的样子。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雅各是非常纳闷，他是以扫派来的吗？以扫不是已经有400个人来了吗？何必带这个一刺客呢？对不对？那么是强盗吗？那我的财产已经到了河的那边了，河的对岸，何必来这里找我呢？也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天使呢？雅各我们刚才没有读啊，32章1-2节讲到雅各见到两队的天使啊，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所以也不可能是天使。他一直在纳闷，可是那个人一直找他摔跤，所以他必须不断的保护自己，继续跟他的摔跤啊。那么从上半夜送走了家人，一直摔跤到黎明，大概有好几个钟头啊。你们都看过奥运，对不对？奥运的嘛，有的几秒钟摔跤就解决了，对吧？有的是几分钟，他摔了几个钟头，表示这个雅各的确是非常强壮的哈。有的解经家认为雅各那时候已经90岁，也有人说是97岁啊。你可以从约瑟的年龄算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哈，跟这个人摔跤。25节到26节。这个摔跤就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想都没有想到的。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25节说那人胜不过他，其实那个人是随时都可以胜过他，因为他只要摸他一把的大腿窝，他大腿窝就瘸了，就不能再摔跤了，对不对？可见那个人是故意的承让。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在25节到26节之间，雅各忽然明白这个人是谁了。何西阿书总结这一场的角力说，雅各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所以那个人是神，与神角力，又被称作天使，也是神以使者的形状出现啊。在旧约里面常常有个名词叫耶和华的使者，一般的学者认为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自己。当雅各有需要的时候，原来神自己来找他，这是神回应他的祷告。那么那个人是神，为什么说他胜不过雅各呢？那这是修辞上面的神格拟人化，神谦卑自己，用某一种与人相同的规矩来跟雅各摔跤。也有人说雅各得胜是形容他在寻求神的祝福这件事上是一生的坚持不懈，因此就得了祝福，这是雅各得胜的地方。我们可以从26节看得出来，那人说黎明了，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容我去吧，就暗示这个雅各怎么样，抓住他不放，再次显出了雅各坚持不懈的个性。其实神不需要雅各的允许才可以离开，对不对？他随时都可以离开，他乃是给雅各一个机会，雅各果然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就求他祝福，所以神就为他祝福。27节到30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对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就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便对那个地方起名叫比怒以勒。比怒的以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我在那里见到神的面，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旧得到保全。27节，神明明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还要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因为神要改变他，在他改变一个人之前，他先要认识自己。雅各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抓住脚跟，这就是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字叫雅各。但是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欺骗，也就是人如其名。雅各，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叫欺骗者。他骗以撒他的爸爸，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是骗的。从此以后，雅各就带着这个虚假的身份而活。虽然以扫曾经为他祝福，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是骗来的。所以呢，这就是雅各的人生上半场。何西阿书先知为他总结雅各的人生上半场，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这讲到他在哈兰地跟拉班的一段故事。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就讲到他在亚伯渡口比怒以勒比怒以勒的故事。你叫什么名字？今天神也会问我们，你叫什么名字？也就是你是谁？你能面对你自己吗？他已经逃避这个问题20年了。这20年来，神借着拉班来磨练他，来管教他。拉班把利亚冒充拉姐嫁给他，拉班又10次改了他的工价。雅各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啊。所以希伯来是说，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神非常的爱雅各。现在他从拉班学校毕业了，他要面对自己啊，让他承认，我的名叫雅各，我的名叫做欺骗者。神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角力的人，后来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愿神为他争斗，或者说神掌管。新的名字象征一个人新的人生。雅各原来是抓住脚跟的人，是个欺骗者，但是在亚伯渡口神把他改名成为以色列，是一个被神掌管的人，来彰显神不败的恩典。28节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那天晚上在亚伯渡口，表面上他是得胜了，实际上他是被饶了一命，因为耶和华的使者随时可以要了他命。所以雅各自己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却仍得保全。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怒以勒。比怒以勒的经历改变了雅各，使他有了崭新的人生下半场。从此他不再依靠自己。31、32节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就经过了比怒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从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日头出来，新的一天开始，雅各已经成了一个瘸腿人。瘸腿人不是说他以后不能走路，乃是说他每走一步路，他就被提醒自己的软弱。在他的人生下半场里面，他认识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可以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祝福。有人说，最可怜的人不是软弱的人，而是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亚伯渡口，亚伯是倒空的意思，他必倒空。比怒以勒呢，是神之面的意思。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倒空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的一切挣扎，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仰望神的面，依靠神的能力。所以使徒保罗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们说，人若遵行神的旨意呢，神会提供力量来帮助他完成神的使命。下面我们讲到43章那个地方，讲到雅各跟以扫就重逢，神来帮助雅各与以扫和好。33章1到4节，雅各举目观看，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等等啊，400个人呢，所以他就一连七次的去拜他啊。然后呢，下面我要大家注意的就以扫的动作，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 以扫越走越近，雅各再次恐惧起来了。他虽然已经被神改变，可是他还不能完全凭着信心而活。所以雅各一连七次的俯伏，这像对君王那样的尊敬以扫。以扫跑来迎接他，跑来抱住，搂着，亲嘴。你们让我们想起来这个《浪子回头》里面的父亲的动作啊！以扫已经完全的原谅他了，接纳他了。这大大的出乎雅各的意外。雅各 一路的担心，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十年不见了，兄弟两人抱头大哭。所以说，血浓于水，两个人被重逢的亲情融化了。这个时候，雅各才意识到他的计谋根本不管用，他预备的礼物是多余的。神已经在两个人还没有会面之前，已经预备了以扫的心来原谅雅各。是神听了雅各的祷告，使得以扫完全不念旧恶，不记旧仇，与雅各和好。这个结果是远远超过雅各所求所想的。雅各因此就见证神的恩典，并且以礼物来祝福以扫。他说，从前我经过在这个我在拉班的里有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在经过比努以勒之前，雅各派仆人讲这个话，就说我能已经成就了什么什么事情，好像一个人衣襟还乡一样的。如今经过了比努以勒，他的观点改变了。雅各怎么说呢？他说，这孩子是神赐恩给你的仆人的。又说，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且他不忘记为神做见证。第十节、十一节，雅各说，不然我在你面前蒙恩。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那个以扫不肯收那个礼物。他说，这我已经很够了，神祝福我，我已经很够了。但是雅各坚持要他收下这个礼物。这里说，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那么雅各再三的求他，以扫只好接受。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雅各坚持不懈的个性啊！从雅各的角度来看，这个是礼物，我们刚刚讲过，本来是他的计谋啊，来为以扫解恨的。现在以扫已经饶恕他了，那么这个礼物变成多余的，那雅各还要送给他，那表示这是一个诚心诚意的礼物，就成了雅各对以扫的祝福。这说明雅各有了改变，从抓的人生到了给的人生，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比努以勒是雅各人生的转折点，雅各经过了比努以勒，学会了倚靠神，终于与兄弟以扫和好，恢复了两个人的关系，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伯特利向神献祭还愿。在我们唐城葡萄树小组有一位姊妹叫做真灵，她允许我把她的见证讲在这里。她得了一种病毒，使得她的双手双脚还双腿疼痛的没有办法使用。她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她就认识了神，她向神祈求她这样子说，她说，我以前只信物质的世界，只敬拜看到的外面的光鲜，显着光环的名校与爵位，诱惑的薪酬与医疗保险。现在我把这一切美其名叫做个人的奋斗。感谢主，让我借着这一场让我全身瘫痪的病毒，让我认识到人的软弱。人靠着主的恩典，在每又靠着主的恩典，在每一天的泪水中，主耶稣带领众姊妹和我的家人扶着我，背着我重新站立行走。在我的一切软弱痛苦跌倒上面，主都带领我，我要为主做光做盐。真理姊妹与病毒的挣扎里面学会了依靠神，因此就经历他的比努以勒。感谢主，他被改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挣扎，有的是因为失业，有的也许是因为病痛，有的是因为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或者有其他的遭遇。弟兄姊妹们，当你经过你的比努以勒的时候，你是不是埋怨神忧天怨天尤人，还是你学习依靠神，对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让比努以勒的经历 成为你我的人生转折点，成为你我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人生中间赐给我们比努以勒的经历。主啊，虽然在经过的时候我们是觉得痛苦，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个痛苦跟忧虑跟埋怨中走出来，来依靠你，让比努以勒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让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依靠你，作为一个刚强的人。谢谢主，祈求奉主的名，阿门。